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今天千瑞邀请到的还是麻仲学中医师，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然后在美国行医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他比较擅长的是在癌症和重大疾病方面。你好麻医生。
你好，大家好。
麻医生很多朋友已经不陌生了，他是在湾区很知名的一个老中医，他不但是从事中医行业有一生了，而且他在退休之前还创办了千帆大学，这是位于黑沃的一所中医药大学啊。回头我们再仔细介绍一下。好，那麻医生，那我们之前在几期的访谈当中一直谈到的是癌症的话题，我们之前也分别介绍了肺癌、肝癌、胰腺癌、大肠癌，那今天您觉得该进入到哪一个癌症的介绍当中了呢？
今天我想咱们应该是重点谈一谈妇科方面的，像比如是什么它的生殖系统，很多癌症对妇女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比如是什么子宫癌了，什么就是什么宫颈了，什么这些卵巢这些，对吧？这些而且它现在这些癌症是上升的趋势，它不是下降的趋势，在上升的趋势。
好像我虽然我们都是女性朋友了，但是感觉女性的癌症好像一直围绕在乳腺和子宫这一块儿哈。那您刚才说这几种癌症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因为都在子宫里面嘛。
对，它其实子宫癌吧，它实际上也就是它叫那个在那个子宫基层嘛，那么在那个子宫在，所以它叫子宫癌，实际上又叫子宫内膜癌，就是在子宫内膜发生的。但是它另外一种宫颈吧，它就是等于是阴道进入子宫那个
通道
对吧？那个口当时好像是一个脖子一样进入一个开口，那叫颈嘛，对吧？
叫子宫颈癌。
子宫颈发生在那卵巢，就是发生在卵巢嘛，所以它还是部位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那这三种癌症，您觉得它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话？因为这只是女性特有的嘛。那你觉得是哪些原因导致上这些子宫类型的癌症发生呢？
你看比较常见的这种子宫癌，对吧？它呢，比如是和这个，当然普遍来讲和这个那个激素的水平，雌激素的水平有一定关系，但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你比如像那个子宫癌，对吧？或者那么子宫颈，在子宫癌来讲，它就和那个，比如是像一些比如一个妇女，她有两个以上的这种性伴侣，对吧？她得的机会就比较高。另外，她和那个月经也有关系，比如是她月经，特别是有的来的比较早，对吧？那么或者是那个这一生中也都没有，从来没有那个怀孕生产，对吧？这些因素都可能对这个子宫，因为人体内的激素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那它造成的影响。但是你如果从宫颈来吧，它就比较特殊的就是它几乎全是一种性病，对吧？宫颈啊，宫颈它有一种病毒叫它那个就是人类乳头状病毒，它中文叫 HPV， 对吧？那它这个呢，它等于是比如是性一个男的同另外一个女的再同这个，对吧？那把另外一个人的就给他，可能给他这个传播给他了，对吧？所以他一种性病的性质的。
这是子宫颈癌中。
子宫颈它是那个 HPV， 是那个人类乳头状病毒，这个现在特别常见。
好，那子宫内膜癌呢？
它就是子宫，我们就是子宫癌，就是子宫内膜癌。
我又有点糊涂
了。对，没事，因为它这里面名字很多，什么子宫肌瘤啦，什么它因为它发生在不同的部位，那大家如果你简称就叫子宫癌，可是里面那个事儿还多着呢，对不对？那你比如你发生的内膜，那它是属于子宫内膜，这是最常见。如果你再往里面分，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子宫腺肌症的名字多了，我跟你讲，很多各种各样的名字。
那在这几是我听说是在卵巢癌是这几个癌症当中是。比较危重一点的哈，那你能着重介绍一下卵巢癌吗？
对，从那个卵巢来讲吧，它是比较恶性程度啊，它是最高。其实子宫癌和宫颈癌吧，它虽然也有这种就是癌症特点的，比如转移了什么这些，但相对来讲它的恶性程度吧就没有那个卵巢。 这个恶性程度高。所以咱们一般来讲，来一个就是卵巢癌的这种患者，我们就知道他的恶性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特别是到了晚期，他的生存率就比较低的，那么在治疗上也比较难，因为他转移复发的程度都很快的那种。那但是从那个我们在那个治疗临床治疗的时候，那总的来讲对这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论我的门诊来讲，我应该是比如是子宫癌这种是比较呢少一些，宫颈癌好像更少的，但是卵巢癌反而到那儿比较多，就证明是怎么说呢，有病乱投医吧，对吧，好像是没有什么招数，找中医看一看。
中医成候补队员了。
对，我们就是候补队员。但有所以到了，其实到我们来的病人吧，就是基本都是比较重的。你想比较轻的，他一想，哎，我干脆手术、放疗、化疗可能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你要是比较重的，这是从在西那儿，好像那个希望他们越做，好像就是自己也觉得希望不是那么大了，对吧？哎，这是找到中医，这种情况是最多的了。
那像比如说像卵巢癌，它致死率这么高，那它前期会不会容易被发现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检测到这些癌症的？
其实很难发，就是刚开始他早期的时候你很难，他早期也没有什么症状，对吧？那他以后可能有一些月经的不规则了，有一些出血，那些就是月经失调也可以见到这种情况，对吧？那一些比如是性交的一些疼痛了什么的，这未必，这就是这些症状未必出现。很多人他干脆没什么症状，因为他一般发病主要是年龄大的人比较多，五六十岁这种，他所以说他不像就是你年轻的那个，像这个发病年龄比较大的时候，本身一般人的神经系统的反应性就降低，所以他很多症状并不明显，特别是妇女她月经没了，那么她在月经上的表现你基本就
看不到了，
对吧？所以他出现的这些症状就比较难出现这种。但有的人他可能，比如是刚才讲子宫，就是比如他有的人比如子宫肌瘤，对吧？他就有可能，比如最后发展成这种癌症，或者说是比如卵巢的，特别是良性的这种肿瘤，对吧？最后转换成恶性，这种吧，就是最早时候它有个慢性病的因素或者遗传因素，这种就比较容易追踪。如果从症状上，任何一种癌症都很难追踪。
看来就是症状早期的发现其实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定期做身体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
那当你要从那个早期发现，肯定是这样，对吧？
但
是有很多东西吧，他没有办法早期发现，有的时候
特别健康，你说你让他成天去做检查他也不会去啊。
对，一般人也不知道。再一个，他即便做检查可能刚好在那一刻他身体挺好，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在这个期间刚好他身体有一定变化，可是刚好又不是在检查那个时间。所以早期发现说是那么说，比较难做到的，有一些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还是误点时吧，万一真的是发生了，不幸落在咱们身上了，那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或者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性，那我们回头呢请马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我们暂时先休息一下。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在湾区有25年的老中医麻仲学中医师，他也是千帆中医药大学的校长。你好，马医生。
你好，大家好。
今天马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癌症系列讲座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子宫类型、子宫内中的一些癌症啊，那一些导致原因和它的一些危害性。那么西医和中医的治疗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那马医生，你觉得在中医角度上来讲，你怎么去治疗这些卵巢癌啊，或者子宫的其他类型的癌症呢？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从中医来讲，对吧？那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那主要是一种配合性的治疗，也是在西医，它比如在做化疗，或者说是那个特别主要是化疗这个，因为有一些毕竟现在化疗药物还有很多一些副作用嘛，对吧？这在配合上，这是治疗是比较最多的。那也有一些，比如手术前后。比如手术前病人需要一个好的体质去迎接这个手术，对吧？这是病人在中医效果也是比较好的。还有手术以后，那么把 把这个比如手术后及时一些疼痛这些症状对吧，能够给它减到最小甚至消失，这种中医效果都比较好的。这是等于配合西医治疗。那么如果单独从中医来治疗来讲吧，在目前来讲大多数啊它还是在那个康复期，也是它西医治疗完了那么比如说它的病情比较那个稳定了，那么就观察看看它的这个走向对吧。那么在这个期间中医介入的这是比较最多的情况，直接就是完全是就一开始就找中医对吧，那基本是没有什么一个比如说很早期的病例，基本都是比较晚期的病例，就是比如说他也患者自己觉得他自己觉得干脆我再往下吧也就那个没有什么那个，因为他西医会跟他讲比如说啊你我一个接着给你换个药，那这个药可能比如说15%的几率或者5%的几率，他一看那我那个5%/10%干脆我就别去抓了，我干脆去抓有没有中医来讲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几率，这种来找。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在中医治疗方面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那马医生有没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不喜欢做手术或者做西不相信西医的一些放疗化疗的方式，然后他也不想破坏性的手术，有没有一些人专门找中医做这种保守型的治疗呢？从头到尾
也有，比如说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案例，这个比较有意思，就这个吧他是也就是32、33岁这样一个，
哇这么年轻，
对很年轻，他那个就发现那个发现这个有这个子宫癌啊，但是呢在他发现子宫癌的时候他居然怀孕了，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那么他就去找到我，他爸爸是在那个新加坡一个中医，他一个中学的校长，所以他爸没事喜欢翻这些中医，这些
对中医感兴趣的人，
他这在网络看到我，他就让他女儿找我试一试，对吧？
在新加坡过来的，
对，因为他吧西医，那你从站在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小孩是不可能保住的，因为你现在赶紧把这些那个肿瘤要清掉，手术做手术清掉嘛，对吧？那可是他呢，他就是想法，他说他跟先生很恩爱了，对吧？他说的，我生着癌症，即便做手术，即便什么，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他说，也可能我如果不行的话，最起码我还给我先生留个小孩儿。所以他是这样，非常有爱心的一个
年轻妈妈，
对吧？那他找我，那我们就这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基于病人自愿的基础上，他自愿这样，我们开始给他，他也没办法针灸，也没办法，只能用中药了，对吧？但是咱们给他治疗的结果呀，哎，他顺利的生小孩了，生小孩，但是还出现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他的子宫癌消失了。所以说他爸呀，就从那个新加坡就飞过来了，飞过来，他说的，那天我写了一本书。他就读我那本书，他说哎，我看看这个写书这个马医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把他女儿治得比较好嘛，对吧？哎，他就飞过来看我，所以我还见到他爸了，跟他爸还一块儿吃个饭，聊聊天。
那马医生，我想问一下，像这个案例就比较特殊了，他在怀孕期间得到了子宫方面的癌症，那最后孩子生出来了，然后癌症也消失了，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是给他用药了吧？
就我就是中药治疗。
对呀、那一般来讲说是药三分毒，那他的孩子，咱们都是怀孕期间最好是什么都不要用化妆品啊，不要吃药啊，那这用药怎么会对孩子没有什么影响呢？
他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中药来讲嘛，它有就是两类的中药，中药论品种在全世界加在一起吧，它有5600多种，但是呢其中有121种啊，它就完全是食物性的中药。比如大家所，比如吃薏米了、陈皮了，什么就是菊花了，这不都是食物嘛，对吧？我们就在这个里面来组方，但这里面组方，如果你做到那个合适的剂量，对吧？合适的配方，它仍然可以发生非常强大的功能。我还不是这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人特别，他自己是个画家，咱俩这么聊着，我突然就想起另外一个人，这个画家是个美国人了，那么他自己吧，就是。他找我们就是看诊的时候，那他也是那个子宫那个癌症，但是他这个画家，他大概42岁，他是坚决，就是美国人坚决
不开刀，
也不做化疗，因为什么？他也是目的，他要想生小孩，所以那么 他找我们来，那我们就跟他讲啊，你这个就是还是赶紧去开刀把这个定时炸弹先去掉，然后回来我们再给你调理。哎呀，他就哇哇哭，就在诊所就不走，哇哇哭。那他说的你要给我治疗，对吧？那我说我可以给你治疗，但是你要承担这个风险的，对吧？他说我承担这个风险，那我们就给他那个，这个时候因为他还没有怀孕呢，我们开始给他那个做
中
药针灸综合的治疗，那么就用这个真正的中医一些抗癌的药。在这个期间呢，他真怀孕了，那么这个医生啊都说千万这个太危险，一定要去掉，他也不听，
就是
这人
想让他流产是吧，不让他要孩子。
对，这人个性比较强。结果这个人最有意思是什么，那时候我的门诊在那个Mountain View， 在 El Camino Hospital 旁边，我斜对面就是那个妇科。那他呢，就是那天就是在他临产前那个时候啊，那西医跟他讲他是没有胎心，就是这个小孩可能已经是没了，你知道吧？这他就这个他也很爱哭，这又哭开了。他说马医生，这现在你这个帮我们去那个治，现在我小孩可能没了，对吧？那我们说只能是试验了，对吧？这个没有办法，没有任何把握，就是结果他在我们那儿就是他就从早到晚就没离开，然后又去治。我说这肯定是没有把握的，结果一治居然呢他又有一点胎心音，然后但是西医跟他讲说这个还是恐怕还是无法保住的，对吧？这我然后那么第二天他就又到我诊所，他说他就继续治疗，然后等到那个临产的时候嘛，那到那个时候他在我磨蹭还剩下几个小时，他就去那个去医院去了。去医院这就一个月没动静，我就琢磨，我说这个人他那小孩肯定是没掉，他这人肯定伤心过度，对吧？没想到一个多月他来说，他打电话，他说的张大妈，他说的我现在那个你能不能来看我画展，他是个画家嘛。我就也不敢问的，对吧？他自己说，他说你知道不，他我那小孩生下来现在活着呢。所以我又去看他画画，他还送我个画，然后看他画展，他画的还不错了，对吧？所以很有这个人后来又给他调理，大概就是后来我就从那 Mountain View 搬走了嘛，对吧？在那个之后我大概应该又给他治疗差不多了2年多。那他之后还到我这个 San Mateo 这个门诊来过，但是他觉得比较远，对吧？所以来了几次。但总的来讲
他已经好了。
这个案例就是都是比较那个什么
还挺奇特的哈。
对对，我想这可能和一个人的这个意志力也有关系。对，我坚决要生这个小孩。
对，
这是你体内这个激素这个变化完全不也不完全是中医的功劳，和他这个个人这个
个人这个意志、
坚定的意志、
意念有关系。
你看这两例你说有意思没有？
人都说是精神决定物质嘛，这有一定的道理哈。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子宫类型的癌症啊。刚才马医生给我们介绍这两个经典的一个治愈而且还同时生小孩的案例啊。好，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回头请马医生给我们继续介绍。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麻仲穴中医师，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在湾区从事中医行业已经有25年了，而且呢他也想世世代代传承他的医术，所以呢在黑沃尔的那边建立了一个千帆中医药大学，也是我们湾区非常不错的大学，我们可以稍后再介绍。那马医生也是马校长了哈，马医生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非常两个典型的神奇的案例，是采用保守的中医方式既然治疗了他们这女性的子宫类型的癌症，也保住了肚子里的孩子啊，可以说是双丰收。那马医生，那您医术这么高，我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其实女性不只是癌症，她有的时候比如说子宫肌瘤啊、不孕不育啊，包括巧克力囊肿，都是女性常见的一些病症。那这样的病症它有哪些危害性，那从中医的角度如何来预防呢？
其实你像那个比如是你别是子宫肌瘤来讲，对吧？这个就非常非常常见。那么无论从比较年轻的人，那么当然中年这以上这种人会更多一些，对吧？在更年期时候，其实很容易很多人都有这个子宫肌瘤。那么他们来找中医的时候吧， 它一般来讲，就是离这个月经啊，它比如是还有好几年才有可能月经结束，所以它如果已经临近月经的时候，那么这个子宫肌瘤可能就是观察到是不是停经以后，是不是它就萎缩了，对吧？
嗯、
但是有很多人他离那个停经还有好几年呢，对吧？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是他来找中医的情况，比较多。
嗯，
那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人吧，就是一个，也是在湾区从事科技行业的一个女性，大概好像就是45岁左右这样的一个，她呢就是，她诊断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在她那个子宫里面有三个肿瘤，但是有两个呢，是癌症，是子宫，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肌瘤，对吧？那么这样就是他来找我治疗的时候，就他一个月以后他要做那个手术，这些治疗这些。可是呢，他要等着手术排期，但是他比较麻烦，他开车的时候他那个血呀，就一直在流。所以他说，中医能不能帮着他把这个血给他止，供血止一止，对吧？好，那他来我们就给他做那个治疗，主要是中药这方面的治疗了。治疗那就是刚好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血也没有完全止住，但是量的确是减少了很多。然后，那么他说你同时我们要给他加一些抗肿瘤的，对吧？那这个人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就等他这个手术，你知道手术把这个子宫拿掉，然后要做活检嘛，对吧？
嗯，
活检的时候，这时候他的两个这个。哎，原来不是两个处有癌症吗？居然只剩下一个地方了。
哦，
所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中药的个治疗，它的确是很有效果的。像这种，他就完全还没有开始做西医呢，结果他做手术一查少了，
又少了，
又少了。对、
那像不孕不育呢？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不孕不育吧，这个因为我也不是做这个专科的，对吧？但是反正有的人说，你反正搞中医的嘛，那你也有一点名气的，那我们就找这种也有。这种我有一个案例特别有意思，就他自己是那个，他跟他先生就是因为不孕不育，就是如果你两个人，如果你没有采取任何的那个避孕措施，但是一年你都没怀孕，这就属于不孕不育了。
哦、
那么一查呢，结果是。他呢就是有这个是所谓他的原因了，对吧？那么他先生这时候呢，这个他先生人比较好，他先生说他太太害怕针灸，我说针灸中药嘛，对吧？他先生就说他陪着他太太一块针灸，所以我印象特别深，这个夫妇两个、他先生完全没病，然后在这也趴着针灸，就是陪着他太太一块针灸、这个人最后他那天我们大概给他治疗三个月，对吧？我一般三个月一个疗程，他打电话，他说马医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我怀孕了。但是我再告诉你一个我不太高兴的消息，他一切怀了三胞胎。这是特别
其实确实是中医，不管是只有西医一般来讲专科了，中医其实是整个全身心的一个调节的一个过程哈，可能不光是不孕不育，各个方面都可以采用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保守性的治疗。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麻正学中医师啊，他比较擅长治疗在癌症方面还有疑难病症方面。那您这25年的这么多的临床经验，包括治疗这么多的癌症患者，刚才也有一些很奇特的很奇迹的案例出现，那您肯定是想要传承下去了，所以您开办了这个千帆中医药大学。那你们这个大学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专业呢？
其实咱们的名字就是千帆大学了，我们不是千帆中医药大学，
我给加的
我们是千帆大学。那么咱们这个目的，创办的目的，当时我也是以这个健康科学为主，希望把自己这些年累积的这些经验学术了，像我老师一样，那么我老师教给我，那么我在临床又悟出自己很多一些道理，那我再把它教给我的学生嘛，对吧？这是我创办我学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但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就是，咱们学校是直接就被批准是授予针灸与中药博士学位的，所以我们是在全美国唯独第一家呀，就直接就是从博士这个中医博士开始的。
中医博士专业。那好，如果您现在想 本生博或者硕生博的话，就可以直接找麻医生了，麻校长了啊。那除了针灸与中药这样的博士专业吧，还有什么其他专业吗？
我们一共有七个专业，对吧？那么其中，咱们现在也正在招生的，那就是一个推拿专业。
嗯，
这个推拿吧，那个我们是也希望，就是因为中医的手段很多嘛，食疗什么这些。那我们其中现在食疗了推拿都在招生，这个从推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因为学的人比较多嘛，对吧？因为他高中以上你就可以来学习，但是咱们学过的学生吧，目前是基本都拿到执照了，就是推按摩执照，你别看非常难，就一个如果你这个学校一个有个推拿专业按摩专业非常非常难经过认证的，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行业，但咱们是通过认证的。
你是有认证的，好，好。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中医，或者想学习推拿，或者是东方食疗的方案的话，我们今天都可以咨询一下千帆大学的马校长。那马医生，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650-918-9968，也可以发短讯。
好，我再重复一下马医生的电话，650-918-9968，想咨询大学方面的信息，或者是在癌症方面，或者是在重大疾病方面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给马医生打电话。好，我们今天的良医妙药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